弟兄姐妹们，大家好，欢迎你们来参加读春点事工关系大学的课程。今天我们讲的是关系大学第二阶段的第九课。上一次我们讲的话题是婚姻中的合一，还是在告诉大家婚姻的本质和婚姻的目的是什么。从这节课开始，我们要深入到婚姻中的一些实际的问题。我相信这部分内容能够帮助到很多的家庭。这节课的题目是"爱与婚姻的优先级"。我知道这个话题会给你们夫妻关系带来祝福。如果这些话题帮助到了你，我建议你可以分享给别人，让别人也来参加读春点事工的关系大学。婚姻是一门持久的艺术。事实上，对每一个听我们讲到的人来说，结婚并不难，难的是找到合适的人，让你可以拥有白头到老的幸福婚姻。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，他说："一个新婚男人看起来很幸福，我们都知道是因为什么。如果一个结婚10年的男人看起来很幸福，我们都很想知道是因为什么。为什么婚姻的幸福很难持久呢？夫妻两个人不能一直同心合一呢？有多少人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？有没有人愿意在聊天里写上这个问题的答案？这让我想起一个笑话啊。夫妻两个人吵架，妻子对丈夫说："说我嫁给你的时候，真的是糊涂透顶了。"丈夫说："没错，不过当时我太爱你了，没发现你原来这么糊涂。"当然，这只是一个笑话，但是这个丈夫的言下之意，我想是很多结婚的夫妇都感同身受的。他的言下之意就是，现在我没有那么爱你了。新婚夫妇结婚时的浪漫和激情，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淡。蜜里调油的甜蜜感觉，会随着新鲜感的褪去而稀释，爱会被时间消磨。所以，不幸福的婚姻虽然各式各样，但你总可以在里面找到一个原因，那就是爱的火花熄灭了。如果我们问夫妻为什么会结婚，我相信绝大多数夫妻都会说是因为爱，啊，至少在中国是这样，是不是？我爱他，就跟他结婚了。有多少人不是因为爱结婚的，是父母包办的，或者贪图对方的钱财结婚的？所以说，爱是婚姻的基础，一点都不过分。大多数夫妇，至少在结婚的时候，确实是彼此相爱的，夫妻两个人因为相爱而结合，这很符合圣经对我们的教导。耶稣教导我们什么？耶稣教导我们要彼此相爱。彼得前书告诉我们，最要紧的是要持守彼此之间热切的爱，因为爱能遮盖众多的罪。当新婚夫妇彼此相爱，爱意正浓的时候，他们对彼此都可以相当的包容，甚至会把对方跟自己不一样的地方看作是新鲜的调剂，被这些不同点所吸引。其实，爱在所有的人际关系中都很重要，更不要说婚姻了，是不是？所以，问题不在于我们因为爱而结合，问题在于每一个人对爱的理解是很不一样的。两个人结婚的时候，他说的爱和你听到的爱，可能是截然不同的爱。所以，当你的对象说"我爱你，咱们结婚吧"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弄清楚，他说的是什么样的爱。爱是一个含义非常宽泛的词，你可以爱父母、爱孩子、爱你的宠物、爱跑步、爱吃小龙虾、爱看电影，而爱又是一种很模糊的感觉。有时候我们自己都弄不清楚，我们到底爱不爱一个人，或者爱到什么程度。所以很多人在结婚的时候，只知道对方说过"我爱你"，并不知道对方对自己的爱是什么样的爱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也不知道要得到幸福长久、天长地久的婚姻，他们之间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爱。直到结婚之后，才发现他们之间感受到的这种爱非常脆弱，而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淡。这就是为什么 当代中国有很高的离婚率。2023年，我国有大约730万对夫妇结婚，有365万对夫妇离婚，刚好是结婚夫妇的一半。也就是说，当你乘上婚姻号航班的时候，有一半的人没有办法顺利的抵达终点。而且这个问题并不是在2023年才有的，其实是从2018年开始。离婚夫妇的数量在2018年就超过了结婚夫妇的40%。当圣经讨论爱的时候，圣经有非常清晰的定义，因为在古希腊文里，圣经的新约主要是用古希腊文写的。古希腊文里有4个单词可以翻译成中文的爱，这4个单词代表着不同程度和类型的爱，而我们的新约非常准确地使用这4个单词。来描述各种不同的爱，有人听过四种不同的爱吗？我和平约瑟牧师之前都有讲过这个问题啊，其他的牧师可能也讲过。你不需要记住这是哪4个古希腊单词，你只需要记住这是哪4种爱就好了。第一种爱呢，是阿嘎佩的爱，意思是无条件的爱，这是一种无私的爱，主动去爱的这一方。完全出于自己的内心和品格，他不在乎被爱的人如何对他，或者是不是回应他的爱。神对我们的爱就是这样的爱，在神的眼中，我们是珍贵的、值得爱的。尽管我们也许并没有展现出值得神爱的样子，甚至很多人完全没有去回应神对我们的爱。约翰福音3章16节说。说神如此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里的爱就是阿嘎佩，无条件的爱。神如此爱世人，这指的是所有的人，即使是拒绝承认他的人，神也爱。这是付出爱的人单方面的承诺，不需要对方的回报。神要求我们，丈夫也要这样去爱自己的妻子。以弗所书5章25节说：“你们做丈夫的要爱自己的妻子，就像基督也爱了教会，为他舍弃了自己。”这里的爱就是阿嘎佩的爱。神说：“如果你要结婚，你要做好心理准备，你要用阿嘎佩的爱去爱你的妻子。”你爱他，要不求任何回报，即使他重了20斤，即使他没有这么漂亮了，即使他不给你做饭，即使他花掉你所有的钱，你仍然爱他。这样的爱才能够帮你度过婚姻中所有的难关，让你能真正做到你在结婚的时候所立的誓言。无论顺境或逆境，无论富贵或贫贱，无论健康或疾病，都爱对方。直到死亡把你们分开。所以，单身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要结婚，你要想好你能不能这样去爱你的对象，同时你相不相信你的对象也是这样爱你的？有人说：“我能找到这样爱我的人吗？”真有人可以这样去爱他的配偶吗？当然有。神不会要求我们去做我们做不到的事情。其实，阿嘎佩的爱在我们身边比比皆是。你的父母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样爱你的，对吗？大多数中国的父母对孩子的爱都很接近这种无条件的爱，不管孩子好还是不好，孝顺还是不孝顺，我们都爱他们，对吗？你说这是因为血缘的纽带。我们上次上课的时候讲过，婚姻的纽带是灵的合一，是神亲手缔结的更坚实、更强大的纽带。所以你可以有阿嘎佩的爱，我们的神给了我们这样的能力。就拿我和玛利亚的婚姻来说，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啊。有一次我跟玛利亚去一个游乐园玩啊，玛利亚要去滑高空滑索，是非常高的滑索，横跨整个湖面，特别长，就是靠一根绳子套着滑索。我没有勇气陪她去做。但是我陪着他去做了准备工作， 因为我怕他听不懂安全员讲的注意事项。玛利亚上了滑索之后，这个安全员就问我，说：“你是不是陪你女儿来坐滑索的？”把我气坏了，我又不好意思发怒，我只能悻悻地说：“不是。”后来我把这件事情告诉玛利亚，她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。然后她看着我说：“说在她眼里，我就是年轻帅气的小伙子。她说她对我的爱已经超越了这一切。”反过来呢，我对玛利亚也是一样，啊，我是家里对她的减肥计划最大的阻力，虽然她自己把我当成是最大的减肥动力。我们刚遇到患难的时候，我说我们遇到患难啊，其实是针对我的，啊，我的收入能力大幅度缩水，前途未卜。但是在整个过程中，我相信玛利亚没有一秒钟考虑过是不是要离开我。他考虑问题的时候，从来都是以家庭为单位，在他心里，我们从来都是一体的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做到，你也一样可以做到。神不会让我们做他没有装备我们去做到的事情。他既然说了，让我们像耶稣爱教会一样去爱对方，我们就一定能够做到。如果你还没有结婚，选择那个能够用阿喀佩的爱去爱你的对象。还记得我们之前讲过，一些单身的弟兄姐妹需要改变他择偶的口味。神会为你准备能够用阿喀佩的爱爱你的人。神为你准备的伴侣一定是这样的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你不要去忽略他。所以不要看不起那个一直在等着你，不管你怎么对他都一样爱你的备胎。不要放弃这样的爱，而去看一些华而不实的东西。有一句话是怎么说来着？他说：“女人选错男人，是因为她们相信男人终有一天会改变；男人选错女人，是因为他们希望这个女人永远不会变。如果他在结婚之前不能用阿喀佩的爱爱你，而又没有能真正改变他的圣灵在他的里面，你不能预期他就会改变。反过来也是这个道理，人总会衰老，红颜总会不在。如果你对他的爱是有条件的，当这些条件发生改变的时候，你的婚姻就很难持久。圣经中的第二个"爱"字是 filial，这是一种互惠互利、你来我往的爱，它是建立在我们从对方身上看到、体验到，让我们愉悦的东西之上，你让我开心，我也让你开心。我们喜欢同样的电影，我们去同样的餐厅，我们享受同样的爱好，我们一起骑自行车，一起散步，一起健身等等。但 filial 需要双方都感到愉悦，有相互的回应才能维持下去。阿嘎佩不需要。第三个表达爱的单词是 struggle，这又是另一个级别的爱。它涉及到爱慕和亲近的行为，包括拥抱和亲吻。这种爱是异性之间一段时间内持续存在 filial 的爱所产生的结果。男人和女人在恋爱的过程中彼此经常接触，在一起度过很多开心的时间，感情上相互交流，自然而然的就会发展出 struggle 的爱。这种爱里包含着彼此的爱慕，会出现亲昵的行为，牵手、拥抱、接吻等等。然后就是第四种爱，叫做 Eros，啊，Eros，Eros 呢，它是西方文字中性欲的词根，也就是性爱的意思。这是异性之间经过一段时间的 filial 之爱，再加上 struggle 的爱，综合的产物。谈恋爱的过程往往是从 filial 的爱开始，发展到 struggle 的爱。这时候，爱可以向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，可以发展成 agape 的爱，也可以发展成 eros 的爱，性爱。为什么神不让我们发生婚前性行为？是为了给我们培养 agape 的爱的时间和机会。记住，agape 是你的婚姻真正需要的爱。阿嘎佩的爱是能够珍视对方、爱护对方，把对方视为珍宝，即使你没有从中得到任何及时的或者暂时的好处。阿嘎佩的爱是对对方做出爱的承诺，无论他们如何回应。一对恋人已经有了 Sturgle 的爱，彼此产生了爱慕和亲昵的行为。这时候，如果他们之间不能产生阿嘎佩的爱，那他们的关系就没办法更进一步。所以这时候有很大的压力和诱惑，让你们发生婚前性行为。这时候，你们如果能够拒绝诱惑，你们的爱就有可能升华，成为阿嘎佩的爱。但如果你们发生了婚前性关系，你就很难弄清楚，你们彼此的爱是一种肉体的情欲的爱，还是神所希望的无私的可以持久的爱。所以，婚前性关系的问题不只在于，你们有可能怀孕，你们的感情有可能在怀孕之后破裂，可能会生下没有完整的家庭的孩子。婚前性关系的问题在于，它在你们中间产生了一种爱的情感，使得你失去了客观判断的能力，你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阿嘎佩的爱，还只是有性欲之爱，甚至有可能挡住了你们的爱情升华到阿嘎佩的爱的机会。你如果已经和你的对象发生了婚前性关系，当然也不要给自己定罪啊。如果你们还没有结婚，我建议你们先停止这种性关系，度过一段时间的冷静期，让 Eros 的爱冷却下来，好知道你们是否已经有了升华的爱、无私的爱。你说好吧，我们彼此相爱啊，我们克制自己不发生婚前性关系，那么我们的婚姻是不是就一帆风顺、非常甜蜜了呢？是，但也不完全是。说到底，我们不是耶稣，罪还是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，我们还会发怒，还会受骗。还不能完全舍己，还有魔鬼一心想要破坏我们的合一，我们也做不到，真的做到，没办法真的做到，像耶稣爱教会那么纯粹的、无私的阿嘎佩的爱。但至少你有了一个很好的基础。当你们的亲吻没有那么热烈了，你们的性生活没有那么缠绵和刺激了，公公婆婆、岳父岳母、孩子、学费、房子、劳累。奔忙生活的压力、社会的不公、世界的诱惑，这一切都压过来的时候，你们之间还有不会被时间磨灭的爱。我和玛利亚经常不敢相信，我们在一起已经10多年了，不敢相信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患难。有时候我们仍然有像第一次约会的那种感觉，我们总是感觉在一起的时间不够多。你们知道，玛利亚非常注意他说话，他的话语的权柄啊，但如果玛利亚仍然会抱怨一件事儿的话，那就是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时间不够多。不是说我们从来不争吵，不是说我们没有矛盾，我们有时候甚至会很凶的争吵，因为我们都不是耶稣，我们都是急脾气，但是我们心里都知道对方爱自己，我们总能找到方法解决我们的分歧。当然，在婚姻里，你们有的不会只是阿嘎佩的爱，四种爱你都会有，也都需要有。但是没有阿嘎佩的爱，你的婚姻很难经得起时间的考验。因为很多时候，当他说"我爱你"的时候，他其实是在说"我爱你为我带来的这些好处"。他并不是在说无论有没有这些好处，我都一样爱你，对你一样忠诚。如果你的婚姻现在出现了问题，你首先要看的就是你们之间有没有阿嘎佩的爱。也许你们结婚的时候并不明白你们所说的誓言意味着什么，或者你们并没有认真对待那些誓言。但是你们可以重新回顾那些誓言，重新问自己能不能持守这些誓言。不论顺境或逆境，健康或疾病，贫穷或富足，你们愿不愿意重新建立阿嘎佩的爱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对你们的爱有信心， 因为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，基督就替我们死了，神的阿嘎佩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，他给了我们这样的爱，而耶稣基督就在你的里面，所以在耶稣基督里，我们也可以这样去爱别人。而当神把你们配合成为夫妻的时候，他把你们的灵合成一体，在灵里已经赐给了你们彼此间这种阿嘎佩的爱。你们完全可以把灵里的爱在魂里面活出来。我还想说明一点，就是圣经告诉我们，丈夫要像基督爱教会一样，用阿嘎佩的爱去爱妻子。这并不是说妻子不需要用同样的爱去爱丈夫，只是神知道大多数情况下，这对妻子来说并不难做到，所以他特别嘱咐我们男人。我要对弟兄们说几句话啊，除非你决定单身，你需要幸福的婚姻。那些虚荣刺激只能给你带来一时的快乐，却会毁掉你一生的幸福。不要掉到这样的陷阱之中，全心全意、无私的去爱你的妻子，不管她体重有没有增加，不管她做的饭合不合你的口味。幸福的婚姻会保证你有幸福的生活、幸福的晚年。里面充满了神的祝福。我们上一次讲过，婚姻中一切美好的东西，都是通过夫妻的合一流出来的，是不是？格林多前书13章告诉我们，他说，只有爱永不止息。如果你说我爱我的妻子，只是她这儿也不好，那儿也不好，有这个问题，有这个毛病。那么你说的只是 filial 的爱，但是神命令你用阿嘎佩的爱去爱你的妻子，那是无条件的爱。而在你重生信主的那一刻，神已经给了你这样去爱你的妻子的能力。如果你曾经祷告，求神在你的婚姻中施行神迹，神今天想要告诉你的是，他给你的爱的能力就是神迹的开端，从今天开始，用阿喀佩的爱去爱你的妻子，就像神命令你做的那样。与其等着神改变你的配偶，你可以祈求主啊，改变我，改变我爱我的妻子的方式。我对着你的婚姻宣告，在神的恩典之中，你可以拥有阿喀佩的爱，你可以拥有持久的甜蜜的平安的、shalom 的、美好的爱情，就像神设计的那样。你知道吗？阿嘎佩的爱可以点燃另外三种爱，即使时间消磨了他们，你们之间的矛盾和争吵消磨了他们，阿嘎佩的爱可以重新点燃友情的爱、亲昵的爱、性爱，可以维系这些爱。让你们有快乐的、充满激情的、和谐的、甜蜜的婚姻生活。感谢主，这样设计我们的婚姻。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部分是婚姻的四个法则，但是我没有时间讲完，所以我们今天会讲第一条法则，就是婚姻的优先级。你知道，神在设计我们的婚姻的时候，就像是他设计大自然一样。是按照一定的规律去设计的。有些年轻人，他们彼此相爱，但是他们害怕婚姻，不愿意结婚，害怕婚姻会变成爱情的坟墓。所以今天神让我来告诉你们，不用害怕，只要你理解了婚姻的法则，你就可以很好的驾驭它。这就像有些人害怕坐飞机一样，你知道飞行有相关的空气动力学定律。只要遵守这些定律，就不用怕坐飞机。飞机不会无缘无故的从天上掉下来，飞机失事一定是因为它违背了空气动力学的定律。大多数的夫妻，从来没有人告诉他们婚姻的定律，所以他们看到不幸的婚姻，不明白问题出在对方没有遵守婚姻的定律上，而以为婚姻本身就是这么糟糕。所以，如果你们彼此相爱，但是你们见过太多失败的婚姻，或者神已经把你们结合在一起了，但你们在婚姻中 感到沮丧，感到气馁，觉得婚姻怎么这么难？或者说你曾经有过失败的婚姻，而现在你感觉又在失败，你不知所措。我想告诉你这个好消息：神创造任何事物的时候，他都是为了让他成功去创造他的，他按照他的国度的法则和他话语的定律去创造他。所以，当神创造婚姻的时候，他也创造了让婚姻成功的定律。神通过他的话语创造了婚姻，而就在他的话语之中，也包含着婚姻的四个基本法则。这些法则可以为婚姻创造成功的保障。只要你照着这些法则去做，你就能有成功的婚姻。所以，我想告诉你的是，如果你们彼此相爱，你们的婚姻有100%的成功率，你天生就是为成功的婚姻而造。神在你妈妈子宫里编织你的时候，就已经给了你成功婚姻的能力，所以你不用害怕结婚，不用去管世界的离婚率，不要觉得你的婚姻只有一半成功的机会。如果你按照神的法则去做，你有100%的机会成功。我还可以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就是这些法则一点都不复杂，如果复杂，我肯定做不到。神使用我来给你们讲关系大学，不是因为我有什么特别，神使用我来讲这个课程，神使用我来做这件事情，因为只要我能做到，你们也能做到。这些法则都很简单。当然，爱，阿嘎佩的爱，啊，是婚姻的基础，好吧？神给了我们四个婚姻成功的法则。不是让你们虚伪的去操控你们的婚姻，是你们里面真的有阿嘎佩的爱。但一旦你们掌握了他们，这会改变你们婚姻中的一切。如果你们彼此相爱，而你们的婚姻开始出现问题，你们肯定违反了这四条法则中的一条。今天我们要讲的第一条法则就是优先级。我们之前讲过这句经文啊，因此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我们当时讲，你们不能让父母干涉你们的婚姻，但这句经文也是在告诉我们要有正确的优先级。结婚前，你的父母是你最亲近的人，如果必须要做出选择的话，在所有横向的关系中，他们是你生命中的第一优先级。但这句经文说的是，为了结婚这个原因，不能为了其他任何原因，为了结婚这个原因，你必须重新调整你的优先顺序。你不要对你的父母做刻薄的事儿啊，不要做任何不得体的事情。假如你妈妈真的掉到河里，你一定要去救她。但你必须重新排序，在所有横向的关系之中，现在你的配偶排在第一位，你要注意这一点。婚姻只有在第一位的时候，它才能运行，在其他任何位置都不行。所以，我们必须重新安排生活的优先次序。有没有人说我的配偶特别嫉妒？我想告诉你们，有些嫉妒是好的，是对我们婚姻的保护，不只是性方面的嫉妒，性方面的嫉妒你们谈恋爱的时候就有。不只是有其他的女人接近你的老公，或者其他的男人爱慕你的老婆那种嫉妒，而是更广泛的嫉妒。当然，我不是提倡大家要去嫉妒啊，没有理由、毫无根据的嫉妒，病态的嫉妒是不好。但是，当我们结婚之后，我们内心有一种神赋予的天然的嫉妒，是用来保护我们的婚姻的。这就像我们有了孩子，我们之前从来没有见过我们的孩子，对吧？你生孩子之前，你从来没有见过他，但从你见到他的第一刻开始，如果有人要欺负我们的孩子，我们就会立刻冲上去保护他。我们不需要读一本书教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孩子，不需要去上培训课程，也不需要别人告诉我们，这是神放在你里面的本能的反应。当你们站在神的面前结为夫妻的时候，也是一样。神会在你们内心深处注入一种认知，就是你首先是属于我的。在你的父母、朋友、孩子、工作、运动、爱好之前，你首先属于我。 这同时发生在两个人身上，这就是好的嫉妒。你要知道，圣经里面嫉妒并不是一个贬义词。在出埃及记34章14节中，神说："你不可向别的神下拜，因为耶和华他的名字是忌忿者，他是忌忿的神。忌忿者，或者有些译本翻译成忌邪的神，都是翻译的人一厢情愿的美化。"他们不愿意用"嫉妒"这个词，因为他们觉得"嫉妒"是贬义词。但是原文用的就是"嫉妒"。神说："我有一个名字叫嫉妒，我有那么多的名字，其中有一个叫嫉妒。"原文就是这么写的。而"嫉妒"的意思就是不能容忍有人跟我同等重要。神不是病态的嫉妒，他是充满激情的嫉妒。神爱我们，他愿意为了这段关系而奋斗。神厌恶任何在我们的生活中 取代他的位置的东西，因为神必须处于首位。阿门吗？所以神想要占据首位，他认为他值得被你排在第一位，而他也确实值得。所以当神看到我们将他的位置让给别人的时候，神就会嫉妒，不管是什么东西。注意，这并不是出于某种不健康的情绪，而是出于对我们的爱，出于热烈的爱。我很感激，我侍奉一位爱我，并为他与我的关系而战的神。我感谢他的嫉妒。同样的，在婚姻中，当有一些东西，不只是另一个男人或另一个女人，有任何东西要取代你在配偶生命中的位置的时候，你自然而然也会产生嫉妒。有一个对夫妻的调研，他们发现刚结婚的夫妻，刚结束完蜜月的夫妻是最幸福的。你可能觉得这还用调研吗？但这并不是婚姻应该有的样子。新婚夫妇最幸福，是因为他们刚刚结婚，还没有什么事情来打乱他们的优先级，来考验他们。这份调查同样告诉我们，生孩子之后，婚姻的满意度会普遍的大幅度下降。所以你要想让婚姻幸福，最好不要生孩子。那我是开玩笑的，孩子本身没有任何问题，孩子是神给我们的祝福。但是当孩子进入一段婚姻关系的时候，女人会把她的注意力转移到孩子身上，而男人会把注意力转移到事业上，因为生活有了更大的压力。这份调查告诉我们，当孩子上中学的时候，从初中到高中这段时间，婚姻的满意度是最低的，因为这段时间孩子需要很多的管教和帮助，他们需要父母做出很多的努力，他们有很多社交的需要，需要很多的照顾，也需要很多钱。所以父亲有压力，母亲也有压力，于是他们没什么时间在一起。一旦孩子离开了家，在他们18、19岁的时候，婚姻的满意度会上升。但不幸的是，远远没有回到没生孩子之前的水平。这其实是这份调研报告最可悲的部分，因为神创造婚姻是为了让他一年比一年更好。神创造任何东西，都不是为了让他失败，让最没有经验的人成为最好的榜样，这难道不是很荒谬吗？在生活的其他领域，有哪个地方刚学会的新手会做得最好？但是婚姻，就像我一开始讲的那个笑话，一个刚结婚的男人很幸福，我们都知道是为什么；一个结婚10年的男人很幸福，我们都想知道是为什么。刚结婚的新手反而是做得最好的。我和玛利亚一起已经12年了，啊，我告诉你们，我们从来没有比现在更幸福。如果你遵守神的法则，婚姻就会越来越好。而婚姻要好，除了神之外，它必须占据首位。如果你把它排在第三位或者第四位，它不可能好。相信我，我试过。你必须真的把婚姻放在首位，不能只是嘴里说说， 因为你的配偶不是神，他看不到你的内心，所以你必须证明给你的配偶看，除了神之外，他确实在你的心里是排第一位的。你需要用三种方式去证明，但都很简单。第一，就是你要牺牲自己。为了你，我可以放弃什么？比如说打游戏。啊，我可能讲过，在患难之后有一段时间，我从早到晚打游戏。玛利亚说：“你不能再打游戏了。”我一开始觉得我做不到，我需要打游戏让我能放松心情，缓解压力。但是我最终放弃了打游戏。我已经有好几年没有碰过游戏机。我告诉你，这对促进我们的关系有非常大的作用。所以你要问自己，我愿意为我的配偶牺牲什么？你跟你的配偶在一起的时候，能不能放下你的手机？能不能放下你的爱好？能不能放下抽烟喝酒？第二种方法就是时间。如果我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，那你必须要在我身上投入时间。时间是人际关系中的资本，就像钱是做生意的资本。如果你的生意想成功，你必须有流动资金。如果我想破坏你的生意，我只需要占用你的钱就可以了，因为钱是做生意的资本。同样道理。时间是维系关系的资本，要想婚姻，仇敌只需要让你们没有相处的时间。教会里有一句老话，说魔鬼如果不能在前面挡住你，他就会在后面使劲推你。你的生活节奏太快，你就没有时间陪伴家人，夫妻之间不能没有时间陪伴彼此，所以我们必须放慢脚步。你能为我牺牲什么？你能给我多少时间？我们今天的社会有太多的电子干扰占用我们的时间，你能不能为了你的配偶牺牲他们，把时间腾出来给你的爱人？有时候看起来你是跟他在一起，但其实你并不是真的跟他在一起。你知道我们的做法经常是反过来的，谈恋爱的时候。你好不容易约到了女朋友去吃饭，突然电话铃响了，你看一眼电话，毫不犹豫就把它静音了。这是你在对你的女朋友表达，不管是谁找我，我愿意为你牺牲掉她，你比她更重要。但是，一旦你们结婚了，女朋友变成老婆了，同样是出去吃饭，手机响了，你可能会毫不犹豫地接起来，想都不会多想一下。有人告诉我说，结婚之后不当着配偶的面接的电话才有问题，说明他有些话不能让老婆或者老公听到。所以，一个没有信仰的社会和一个没有信仰的世界是非常可怕的，是不是？我不是说你跟配偶吃饭的时候绝对不能接电话，因为生活中总有一些紧急的事情要处理，比如房子着火了什么的。但是，我们有时候要用行动来告诉我们的配偶，在这段时间里。我愿意为了你牺牲跟全世界其他所有人的联系。我不反对现代科技，我本身就是搞科技，我本身就是搞互联网。我在最大的互联网公司，谷歌、微软、腾讯都工作过，我还做过互联网公司的 CEO。但是让我告诉你，互联网是很好的仆人，但他们是很糟糕的主人，你必须管束他。如果你不约束他，他会毁了你的婚姻。然后再告诉你一件事，他们已经证明，网络社交的质量远远不如面对面社交。我见过一对夫妻，两个人在餐厅吃饭，谁也不跟谁说话，各自在微信里敲字，其中有一些字，甚至就是敲给坐在他们对面的对方。我和玛利亚在家里的时候啊，有时候也会通过打电话沟通，但那是因为一个人在楼上，一个人在楼下，或者在院子里，离得太远。但如果我们说好了要共享这段时间，我们不会让互联网或者电话打扰我们，因为玛利亚首先是属于我的， 我首先是属于他的。当然，我说的是在神之外。第三种证明你的优先级的方法是态度，你需要有一种态度，就是我想和你在一起，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你不是负担。有时候为了保护你的婚姻，你必须限制自己少做一些有益的事情。大多数破坏家庭的事情本身并不是坏事，他们是好事，只是你给了他错误的优先级。只要你不把优先级弄错，即使是不怎么好的事情，对你的婚姻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。比如说，如果我现在偶尔想要去打一会儿游戏，我相信玛利亚不会介意，因为我已经证明给玛利亚看，打游戏没有你重要，我可以为了你牺牲它。我们在英国搬了很多次家，但是玛利亚从来没有想过要把我的游戏机扔掉。一直搬来搬去，那虽然这个游戏机现在已经过时了，只是我自己呢，从来没有想过再去用它。这些不好的事情，或者对家庭没有什么益处的事情，你心里知道它的优先级不能超过你的爱人。当然，这并不代表你就能把它摆在合适的地位，因为有些人对某些糟糕的东西他会上瘾。这时候，你要用耶稣的权柄斩断黑暗势力对你的辖制，但是那些生活中有益的东西，甚至是你的家庭必要的东西，你的工作、你的锻炼、长跑、骑自行车、瑜伽、你的孩子、你的父母、你的老板、你的生意，你觉得是光明正大、理所当然的东西，如果你不把它们摆在正确的优先级上，反而很容易给你的婚姻带来问题。有一段时间，我每天写一篇读出恩典，你知道这很花时间，所以有好几个月我没有什么时间陪玛利亚。玛利亚非常好，她从来不抱怨，她非常支持我。但是圣灵告诉我，说我弄错了优先级。我觉得很奇怪，难道我们不应该把主放在第一位吗？把婚姻放在为主做工的前面，那不是把婚姻变成偶像了吗？直到有一次，我听到一位牧师的见证，让我恍然大悟啊！我下面用第一人称来讲他的见证，但是这是他的见证啊，因为用第一人称讲，大家可能会感受更深一些。这个牧师说：“他说我和 Karen 是他的妻子，刚结婚的时候婚姻遇到了很多问题，后来主修复了我们的婚姻，于是呢，有一些朋友就来找我们做婚姻咨询。”我们教会的牧师知道了之后，就找到我，他问我说：“你愿不愿意在教会里服侍，做婚姻辅导啊？”我感到很震惊，因为我觉得自己不够资格，我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这方面的培训。但是呢，我还是加入了教会，开始负责婚姻辅导。10个月之后，这个教会的牧师离开了，他去接管一间新的教会，结果就是我成了这间教会的主任牧师。那时候我非常紧张，我不知道怎么讲道，不知道怎么主持婚礼或者葬礼。当时我只有29岁，我们的教会已经有900个人啊，而我没有任何经验牧养他们。他说我当时很努力，我非常担心自己不称职，担心自己做不好主的工作，所有这些压力在激励着我，所以我拼命工作。当时 Karen 非常支持我从事牧师工作。我经常一天工作12到14个小时，但等我回到家的时候，Karen 会跟我说：“说 Brent 是他们的儿子啊，说 Brent 需要这个，Julie 是他们的女儿啊，说 Julie 需要那个，我需要这个，你赶紧去把这些事儿都做了。”你知道这不是我想听到的，这个牧师说：“哈，他说我希望回到家里听到的是，谢谢你拯救世界，战胜邪恶。”你世界上最伟大的牧师，你什么都不用管了，让我来伺候你吧。但是我回到家里听到的却是，Brent 需要你做这个，朱莉需要你做那个，而我需要你做这个。我跟他说不行，我太累了。但是他说，我知道你累了，但是这些事情只有你能做。所以呢，我就跟他吵了一架。我认为他是受了魔鬼的欺骗来迫害被神高抹的人。我们大吵一架， 我决定睡在沙发上，我拒绝给这位姐妹与先知一起睡觉的恩高。我在沙发上睡了3天，我知道是她错啊，我内心里认为毫无疑问是她错。所以有一天晚上，我一边为神牺牲睡在沙发上，一边呢开始为 Karen 祷告。我心里想，主啊，请你帮助她，让她悔改她的罪。这时候，主对我说话。这个牧师说：“我永远不会忘记。”他对我说：“说 Jim，你在不停地告诉 Karen，教会比他更重要，这不是正确的优先次序。现在你要悔改，去告诉他你错了。”这个牧师说：“我当时想，难道我在沙发上睡了3个晚上，就是为了听到这个吗？”但我还是去向 Karen 承认错误。从那一刻起，我改变了，因为我决定我不会为了自己的成功而牺牲我的家庭。他讲的这个见证对我有非常大的触动，因为所有的牧师，包括很多优秀的牧师，有时候我们会把神和事工混为一谈，把神放在首位，指的是我们跟神之间的私人关系，是我和神之间要建立亲密的关系，不是指我们的事工。除了神之外，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应该是配偶，然后是孩子，第三才是事工，是教会中的家人和工作。牧师并不会因为有特殊的工作就可以不遵守这个优先级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牧师的工作都不能例外，你的工作更是如此，你不能把工作排在配偶前面，你不能为了工作牺牲你的配偶，而是要反过来，宁可少赚点钱，宁可晚点升职。当然有可能是我站着说话不腰疼哈，但是呢，幸福的婚姻是神祝福的开端，是一个很大的蓄水池，可以积蓄很多神的祝福。如果你没有幸福的婚姻，你往往会发现你在工作和其他的领域都不会太顺利。所以很多时候，威胁我们的婚姻的，并不是那些坏事情，而是那些没有被我们摆对位置的、对我们有意义的事情。你的工作没有你的妻子更重要。而如果你能够处理好你的婚姻关系，神很有可能会更好的、更容易的去祝福你的工作。当然，也有一些妻子对丈夫有完全没有道理的要求啊，比如说，我曾经偶然看到一个综艺，其中有一个女生要求她的丈夫，不管在干什么，只要她打电话，必须在3秒钟之内接她的电话，在3秒钟之内回她的微信。一年有20多个纪念日和节日需要给她买礼物。我不是说你应该接受这种过火的要求。把你的爱人放在首位的意思，并不是说你就要接受他无理的要求啊。你要做到的是把他放在比其他东西更重要的位置，不是要服从他所有的要求，明白吗？但有时候我们的工作会对我们提无理的要求，比如要求我们半夜1点还能够秒回老板的微信。很多80后无条件的接受这样无理的要求。据说90后和00后不会啊，所以我想告诉所有的70后和80后，你们不需要接受这样的要求。你晚点回老板的微信，晚点回他的电话，没有什么关系，神会保护你的。有一些夫妻，他们一旦有了孩子，孩子就成了他们的第一优先级，这在中国的家庭里面很普遍。所以当孩子结婚之后，他们也坚持认为，他们与孩子的关系，比他们的孩子跟配偶的关系更重要、更紧密。这种在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认知，是很多中国家庭里面婆媳关系、岳父和女婿关系出问题的原因，也是夫妻两个人自己的婚姻出问题的原因。我和玛利亚在她怀孕的时候，我们就说好了，说孩子是排在彼此后面。我们在孩子懂事之后，我们也告诉孩子，我们告诉他，有一天你要离开我们，跟你的妻子形成新的家庭， 但是你妈妈不会离开我，你妈妈和我永远会在一起。我们能给你的最好的礼物，就是我和你妈妈的幸福的婚姻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你的孩子将来也会有他们的婚姻。但是如果你为了孩子而放弃你的婚姻，如果你不给他们展示如何经营好婚姻，你的孩子又怎么能得到他们的幸福的婚姻呢？他们最需要看到的就是你优先考虑你的婚姻。我想对重组的家庭也说几句话。我相信在看关系大学的人当中，肯定也有重组的家庭。你可能是带着原来家庭的孩子重组家庭的。家庭不是围绕着孩子建立的，而是围绕着婚姻建立的。婚姻是家庭的核心，所以我要告诉你，如果你在一个重组的家庭之中，成功重组家庭的首要原则就是将你的婚姻放在第一位。有时候孩子会嫉妒，孩子会受到伤害，他们可能经历过之前的婚姻破裂的伤痛，可能对亲生的父母，在婚姻之外的亲生的父母，还有忠诚感，甚至可能对非亲生的父母抱有敌意，这会造成他们情绪上的困惑。如果你的孩子们经历过不幸的境遇，目睹过失败的婚姻，你能为他们做的最好的事情，就是向他们展示一个成功的婚姻，然后对他们说：“孩子，我爱你。但在我的生命中，没有什么比神和我的丈夫更重要了。”我也爱你，但我的第一优先级是婚姻。我们会拥有稳固的婚姻，形成统一战线。作为统一战线，作为夫妻，我们会共同养育你。婚姻必须是第一位的，它在任何其他位置上都不能运行。也许你的孩子会误解你，但是父母需要做好父母的角色。可能会有误解、困难或者其他的问题，但你的婚姻必须放在首位，在重组的家庭里面也不例外。你必须把你的婚姻放在关系的核心位置，孩子们围绕着婚姻，而不是反过来，否则你们会分裂，整个家庭不能同心合意。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婚姻的第一个法则——优先法则。或者我换一种说法来说，这其实是一种挑战。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正在违反这条法则，你的配偶正在抱怨，他们感到嫉妒，他们抱怨你的工作，抱怨孩子，抱怨这个，抱怨那个。被他们抱怨的并不是那些不好的事情，而是看起来对家庭非常重要的东西。但是他们抱怨的对。因为你给了这些事情错误的优先级，你的配偶需要从你那里明确听到的是，我愿意做出任何我需要做的改变，除了耶稣基督之外，你是我生命中的第一优先级。这不是一个原则，这是一条法则，是客观规律。你违反了它，你的婚姻就会受到伤害。我们今天只有时间讲这一条啊，下一次课我们会讲其他的三条法则。我相信这些内容会给你们带来祝福。如果你能够消化我今天讲的内容，并且在你的生活中实践出来，我相信能给你的婚姻带来很大的祝福。我也相信神会祝福你们的婚姻，赐给你们彼此之间阿嘎佩的爱、无私的爱，赐给你们正确的优先级。让你们有成功的婚姻，得享神要通过婚姻给你们的所有的祝福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门。好，今天课就讲到这儿哈，我们看看有什么问题没有哈？接触过几个男生，我还不是太喜欢他的时候，发现对方有的会说谎，有的很想要有肢体接触，这两种都是我极排斥反感的。造成了心理阴影，觉得男生不可靠，心里排斥、害怕和男生相处，怕受伤。怎么为自己祷告啊？ 怎么为自己祷告？我觉得就是要排除仇敌在你生命中的谎言，排除黑暗势力对你的搅扰。不是所有的男生都这样。重点呢，是现在有谎言在你的心里，是不是？有魔鬼的谎言在欺骗你，啊，让你去担忧恐惧。所有的担忧和恐惧都不是来自于神，所以你要把它从你的生命中赶走。你也可以做一些洁净的祷告，都会有帮助。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就是，并不是所有的男生都这样。你会发现，在合适的时间，神会给你你需要的那个爱人，他会对你有阿嘎佩的爱。好，我们没有其他的问题，我今天的课就讲到这儿啊。好，弟兄姐妹们，再见。